小乘的戒法就好像主体法啊，所以这个小乘戒跟大乘戒是不相同啊。啊，末法期时期，这个时期，开放的社会，你讲大乘戒，人家容易接受；讲小乘戒，没有人愿意听，也没有人愿意学。无怪乎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啊，告诉我们，末法时期要讲大乘法。我还讲大乘法，哦，原来大乘法的容易被一个开放的思想、开放的社会所接受。尤其是华严经讲的离思无碍、事事无碍，后世得圆满自在，那哪个不愿意学啊？个个人愿意学。啊，在这个里面是念出这个戒律的精神。防非之过啊！啊，对于物质精神上种种享受不排斥，在这个里教给你，要在这个里修清净心。如果在这个境界里你要不修清净心，你会堕落。啊，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种种享受都排斥了，那么一般人说你开倒车，啊，说你落伍了。那么你又承受不了啊！末法时期修小乘行的稀有啊，啊，修苦行的稀有，值得我们赞叹啊！那是少数人啊，那些人必定都是将来的祖师大德。为什么？他培的是真正的深厚，他有这么深厚的基础，将来才能够弘法利生，才能够成就自己，成就别人。啊，我们要求广大的群众一样的这样修法，不可能。啊，所以末这个末法时期，人都聪明啊。不是聪明人不会做坏事的，做坏事的都一等一的聪明人。啊，他一回头可不得了啊，回头是岸啊，啊，那一回头就是佛菩萨。啊，没有智慧的人，想做坏事情，太做不成。所以这个戒呢，重要是戒在心里啊，这是在这一个时代修学，因为每一个人生活在工业时代非常忙碌啊，生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。你说我学佛了，我要修清净心、清净行了，我把家都不要了啊，妻子儿女都不要了。这违背佛法啊！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，这个佛法一定会被国家法律禁止，这还得了吗？这搞得这么多人连家都不要了，把我们整个社会制度都破坏了啊！这是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接纳的。佛法实在也了不起啊！我们古人赞叹孔老夫子，实之中者也，佛法也如是啊。佛法讲中道啊，无论在什么社会，无论在什么时代，无论在什么国度，它通通是中道。这个是了不起啊，所以他们有障碍啊。他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，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众生，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思想，能够适合各种不同的行业，无所而不适用。这个法门到哪里去找啊？这就是大乘佛法。 心地要清净。戒要不要读了？要读。啊，读菩萨戒。啊，读菩萨戒。啊，在家的同修，啊，沙弥戒可以读，菩萨戒可以读。啊，比丘、比丘尼戒最好不要看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没有秘密啊，各位要晓得，佛法里头没有秘密，秘密一定不是好事情，不可告人啊，那还是会好事情吗？佛法里面，佛法里有深秘，它太深了啊，不是浅学的人所能够理解的，所以佛法有深秘，没有秘密。佛法样样都公开的，没有一样不能公开的。那么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又何尝不能公开呢？啊，为什么不准你看呢？啊，这个不准看，释迦牟尼佛定的，大慈大悲呀。啊，比丘他的责任呢是传道啊，啊，责任是传道啊。在社会上啊，他的身份是老师的身份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是社会的楷模，但是他还是凡夫，他没成佛，他没正果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毛病当然很多。啊，你要看到这个戒本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对这个尊重心呢就没有了。本来看到一个非常尊重，一看到戒本，哎呀。他这又犯了戒，那个地方又错了，一天到晚光是拿着这个尺码去量比丘，看他有没有犯戒，我们这个心就坏了。所以不叫你看这个戒本，是叫你对出家人生恭敬心，你自己就有福了。一天到晚就批评人啊，不管他有没有毛病，你纵然是他犯了戒，你去批评他，他堕地狱你跟他去了，他犯戒堕地狱，你说他这个坏话的时候，说坏话不是好事情，不是功德。你也跟他堕落了。所以佛不叫我们看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是大慈大悲，是这个用意，是一番好意，并不是说哦，那很秘密，那个不能看，不是。啊，我们要晓得这个意思。啊，不是不能看。啊，那么我们还是守佛的教戒为妥当。既然为佛弟子嘛，啊，就要接受啊佛的教戒。那么这个境界，这个底下一句要注意，普如一切诸佛功德海。什么是功德？定是功德，当然慧也是功德，但是还是偏重在定上。因戒才生定啊，佛果上的大定，楞严经还称之为首楞严大定，本经里面称之为四字分训三昧。啊，这个四字分训三昧是从比喻上证明的。啊，显示显示出这个大定的自在。那么定这个戒怎么能够得定呢？这是诸位一定要晓得。戒律是戒自己，不是戒别人的，你就会得定。 你心就会在清凉的自在。如果说戒律是戒别人的，不是戒自己的，那这个世界适得其反，你天天造罪业。哎，你不受戒还不造罪业，这也受了戒，天天造罪业。看这个也不顺眼，看那个也不顺眼。啊，在四众当中啊，你常常是起心动念，你怎么能得定？所以真正受持境界的人，学生就是自己一个，除自己之外都是佛菩萨，都是善知识。那个人持戒很精严的是我的善知识，他教我要持戒，给我做个榜样。那个破戒犯戒的也是善知识，他故意表演这一套给我看，看看我警觉不警觉。通是善知识啊，所以这个恭敬心呢是平等的，对于持戒人恭敬，对于破戒人也恭敬，决定平等。他成就自己的定功了啊，他在境界里的不起分别心了。啊，我好像有一年77年在香港讲经。我举出一个例子啊，讲这个功德是相等的。我举这个岳飞跟陈坤，当时那是听众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。我说他们两个都是民族英雄，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一样大。啊，岳飞教给我们精忠报国，正面给我们做个榜样；陈坤从反面。叫你千万不要做汉奸，做汉奸就这样的下场。两个人对我们同样功德啊，我们对岳飞尊敬，对秦桧也尊敬啊。啊，我们在这里分平等心啊。啊，对于那个什么那个岳飞啊，对他行30公里，对看到秦桧像吐他几口唾沫。那个凡夫心啊，那个境界不高啊，那个境界不高啊。真正要看透了，两个人功德一样大，一样大。一个从正面教给我们，一个从反面教我们。啊，一个教我们修善，一个教我们不可以作恶。作恶就像这样的下场。现身说法。所以我下个结论呢，岳飞升天堂，秦桧也升天堂了。他们听众听了之后，感觉到会很突然。啊，我怎么这个说法？啊，我说我看的大概不会错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功德太大了。所以，我们对一切众生能够生平等。如果这些作恶的人对我们社会的没有贡献，25死去何必写他的传呢？用不着写他传了吧？写历史里有很深的用意啊，那个智慧了不起啊！啊，第一部历史司马迁真真不得了，这个人真是有大智慧。善人列传叫后世效法，恶人给他列传叫后世警戒，不可以学他。你看这个用心多么的善呐！颖仪，我上次跟诸位提过，有学问、有道德、有能力，不出来做事，一天到晚游山玩水，这些人也给他列个传，他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？正面的贡献没看到，负面的贡献也没看到，为什么给他立个传呢？有很深的用意在。这些人教给我们什么？于事无求啊，于人无争啊，这个不得了啊！ 那这个人要给他一转，你看我们在这社会一天到晚就争名夺利啊，那些淫妇啊，给他立传的用意就是教后人，就是高人，高在哪里呢？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他有能力跟出来跟人竞争，他不争。他可以求功名富贵，他不求。清高之富。这些着眼点了不起的智慧。他这个给看一个问题。这个看得深远透彻啊，他这个思想周密啊，不是普通人所习的啊，所以戒晓得是戒自己不戒别人，你就能够得定，就能开智慧啊，戒才能到清净。小乘戒是戒私生活啊，所谓私生活呢，就是个人没有与大众相处。儒家所讲慎独，小乘戒注重在这一点。大乘戒呢，是除众的规范，与大众相处。这种生活的规范，与大众相处，这个生活规范是只指我个人的，不是管别人。我在大众当中应该要怎么做法，不要求别人对我怎么做法，这是菩萨戒啊。所以这个戒律啊，无论大乘戒、小乘戒，通通是律啊，没有一条戒是律别人。我们把这个戒律搞错了，戒律好像处处啊，我们大家一同要了遵守的，啊，我守你也不要走，你守与我守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没想到的戒律自己要遵守，不能要求别人遵守。为什么？别人是菩萨，是佛，他是示现的，我是真凡夫。他是假，他假装的，我怎么可以要求他来持戒？这样才能做到十大愿王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才有资格修普贤行呐！啊，不能够延迟戒律，就不能修普贤行。为什么？你对于一切众生共定心怎么起来啊？称赞这个意念怎么起来？这要是用在我们念佛法门上，与我们的品位有很大的关系啊，决定性的关系啊。能持戒的品位必定正上啊，清清净啊。一个念佛的人又能修普贤行，在我看他这一生当中，纵然不能得到礼业心不乱，事业心靠得住啊。如果一天到晚拿着这个戒律吃马子到处去量人，他要能往生也不过是待业往生，凡圣同居徒，品位不高。那么在教学当中也是善知识有慧眼呢，啊，看你是一个可造之才，严格的教你，对你慈悲，那是慈悲，啊，一点都不麻烦，啊，给你苦头吃，啊，成天动脑筋想什么苦头再给他吃。 他找他很麻烦，为什么？锻炼他，锻炼他，啊，使他能成个大器呀，这是大慈大悲。如果看这个学生不堪造就，什么叫不堪造就？你对他，给他说真话，劝他修这个修，真实修行，他心里不高兴，甚至于反抗，啊，甚至你故意找我麻烦。我将来有一天总会报复你。对这样的学生怎么样呢？就是非常可惜。啊，用不着在这读书，为什么他不能成就？老师要对学生一客气了，等于说老师把这个学生放弃了，这是不可教的。啊，不客客气气的给你结个善缘，啊，不给你结冤仇。可以造就的，就好像是眼中钉一样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老师看得我像眼中钉。好老师啊，好老师，真正想成就你啊，啊，这个要晓得。啊，老师天天管教你，那是爱护你。啊，老师天天随你去，样样都不管你，不要你了。只给你借个善缘，哎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。第三就是，修安忍广大法藏，能辨思维一切法性，六度、十度，那是开合不同。十波罗蜜里面呢，最重要的有两条，一个是布施，一个是忍辱。如果要讲最重要的三条呢，那么就包括持戒。啊，要讲两条呢，就是布施跟忍辱。如果讲一条呢，就是布施。要能忍，啊，要能忍，啊，古德把这个忍波罗蜜翻作忍辱，啊，这是在中国所翻的，啊，因为中国人有一个观念，啊，辱这是不能忍。富可杀不可辱，辱字这个不能忍，杀头可以忍没关系，辱不能忍。所以佛法到中国来，哎呀，你们把这个辱看得这么重，忍辱，辱都能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忍呢？没有一样不能忍了，辱也能要忍，没有一样不能忍啊！诸位要明了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要不能忍，吃亏的是自己，不是别人啊！啊，但利益的是自己，也不是别人。成就功德，报成就功德是布施持戒，报持功德是忍辱。所以要是不能忍辱，功德虽然修，不能保持。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，火是什么？嗔恚之火。那这个是要不得的，所以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你看金刚经说，啊，佛讲一切法得成于人，可见的人是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，一定要忍，没有不能忍的。人里面才有吉祥，人里面有定慧， 这个是一定要有啊，人能够破除无量无边的障碍，所以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这还是世间法了啊，何况你要修无上菩提啊，你不修忍辱波罗蜜那怎么能成功？那么佛法的修学，诸位也晓得，最重要的是平等心，不忍是决定不平等。所以这个平等心啊，是从忍辱当中带来的。啊，这个嗔恚是大烦恼啊，根本烦恼，三毒之一啊。忍辱就能够啊除嗔恚啊，能够消除嗔恚，能够成就功德啊。所以忍辱下面是精进啊，才能精进，不忍就不能精进。这个不是讲世间这些学术啊，这个技能，世间这个学术技能，他不忍，他也能用。啊，佛法讲的定是慧呀。啊，你的一发脾气，定没有了，慧也没有了。啊，三学三慧呀，不能进步啊。那个精进是讲的三学三慧呀。啊，精进是讲的。禅定般若啊，所以能忍就能精进，精进就得禅定，就开智慧啊，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么也许啊，同学们听了之后就很为难啊，我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做事情，服务人很多，很多用这种不合理的这个恶劣的手段来对付我，我要忍，他天天欺负我，我越忍他越来欺负我，那到最后的时候我简直无路可走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事情有没有争议？俗话也这样常说吗？好人呐，总是被人欺负。那我们要是觉悟，哎，欺负，哎，替我消业障啊，这样自己也能够安慰自己。啊，可是，那怎么有个限度啊？无限度的加给你，你怎么办？啊，何况有些不合理，都什么不合理的？他做生意，这个主要想，老师要故意找你麻烦的时候来给你罪受啊。那是功德，人家不是造罪业，他要折磨你，他要成就你，啊，他就是训练你的忍辱波罗蜜，啊，成就你忍辱波罗蜜，那是功德，那是大善知识啊。世间有一等恶人来欺负你，来折磨你，啊，来障碍你种种善行，他造罪业，这个时候你要有智慧。你看看我们这个经前面读过甘露火王啊，甘露火王就是凶巴巴的罗刹一样啊，众生是看不顺眼马上就杀掉啊，剥皮抽筋，哎呀，那个对付众生之残酷比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是大菩萨。善财童子到他那里去参访，就吓了个跳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情啊？ 大慈大悲啊，那些没有善根的人，及我的人不用这个手段，不能够止住他不造罪啊，不能止住他不造重罪啊。所以这要智慧呀，去应用啊，一发脾气事情就做得很圆满，一发脾气那个众生呢，他本来想造恶造罪业的，他就不敢造了。这种发脾气叫善巧方便，不是真发。如果你心里真的有发动气的时候，那就坏了，那就坏了啊。这就跟唱戏一样啊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可这个假的怎么假的还要做得很逼真，是啊，因为什么才能够降服对方呢？才能转他的境界啊，决定不是真的。所以佛法他说真是活活泼泼，他不是死在碗的东西啊，他就是戒律，每一条戒律都是活泼的，条条戒律都开戒吃饭，要懂这个道理啊。你是讲这个五戒里面有不杀生，菩萨戒律就不杀生，很多大专同学在台湾实实在在是这个现象是好现象啊，许多年轻大专同学受苦受菩萨戒的，吃长素的，真难得。那开车吃饭不就开眼吗？啊，成什么心去杀他呢？不是成恶心。哦，你来攻击我，你是个坏人，我一定把你杀死，这就算杀戒了，就是用心不一样。大慈悲心，大怜悯心，可怜愚痴被共产党利用啊，造这种罪业，极重的罪业，杀这个杀了你，你就不造罪了啊。被杀的人没罪，杀人的人有罪，被人杀了那有什么罪？他没罪啊。这个在修布施呢，无为布施啊。我们这个大后方这么多老百姓在这安居乐业啊，我们靠什么？就靠你们几个人保护啊！啊，你们能够尽自己的责任来保护我们，对我们是无为布施啊。军人对于老百姓修无为布施啊，啊，叫我们得到心安。你们在前方拼命来保护我们，使我们能安居乐业，使我们社会能够繁荣，这无量功德啊！如果你这个时候是一瞧我宁愿去当俘虏，被人说那好了，共产党到我们这，我们个个都要受苦，要受难，你这个罪业可造大了，那你怎下大的地狱，知道吧？条条戒律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啊！啊，条条戒律都是活活泼泼，没有一条是死的呀！你要懂得在什么一种情形之下，如何才叫持戒，怎样才叫不犯戒，怎样才叫修圆满功德？啊，这个是要细细的去讲求。那么这个他说忍辱底下的意思，能变思维一切法界，这是菩萨境界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功德最殊胜的功德是明心见性，此地的思维正思维，立心一时啊，就是文思修的思维，三会呀，就说明了啊。三会见心是要从忍辱当中才能得到啊。那么我们念佛， 我们当然想求利益心不乱，不修忍辱，这个利益心达不到。不但利益心达不到，四义心都达不到。啊，四义心是念佛三昧呀。所以忍辱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。第四呢，是修精进广大法藏，去一切智，恒无退转。一切智是无上菩提，就是一切种智，如来果地上所证。精是绝不退转，不但不退转呢，而且要精，精就是不杂，纯而不杂叫精啊，静而不退呀，这叫静啊。所以，具足忍辱，才能有精进。这个十波罗蜜也是厚厚生于前行前面不包括后，后面包括前面一定要精进其实我们哪一个人修学不希望自己有进步？为什么自己不能进步，还懈怠懒惰呢？这个因素啊，我们要追求。换句话说，要把这个懈怠懒惰的病根找出来，然后就好对治了。这个病根呢，是前面这三条。前面三条没修到，或者纵然是修，不得力，你才会退堕嘛。不时时放下，放下一些了，还有一些放不下，放不下才会退转呐，才会堕落啊。真正放下了，决定不会退转。像刚才说的，真正的一心一意为一切众生，把自己给忘掉。所以普贤菩萨幕后十大愿望人条条不疲不厌。他为什么不疲不厌呢？他自己忘掉了。他为什么会有疲倦，会厌倦呢？他用我，谁厌倦呢？我厌倦，无我了，谁疲倦呢？那个疲倦虽然有，没有地方落脚了。什么时候把我忘掉了？正精进啊！所以修学大乘佛法的人，起心动念都是想一切众生，不想我。这个法门呢，妙极了，妙极了。小乘，诸位要晓得，他破我执好难啊！从见到位，就是虚陀洹以后。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才把私货断掉，破了我执，用那么长的时间，受多大的辛苦，才把我见破掉。大乘法太妙了，他叫你起心动念都想一切众生，自自然然我不断不有了。 个法子实在是高明，不善巧方便之机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要会用的话，一生当中能成，必须要成，速度要快啊，而且断得干净啊，不像小乘人拖泥带水，正登阿罗汉了习气还不断啊，那就是拖泥带水啊。大乘法的妙啊，巧妙啊，大乘的修学比小乘容易，成就比小乘高啊，速度比小乘快啊，对小乘来讲难信之法，
你小乘人不相信，
为什么呢？不是他的境界啊，他说我修行费这么长的时间，受这么辛苦才断掉，哪有你那么容易那么就会断掉，他不相信啊，难信之法呢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修学的时候，确实这个中国人自古以来这些历代的在家出家修行成就的人那么多，得力于大乘。那么再看看南传的小乘啊，从佛灭度之后几个人证阿罗汉果，几个人证须陀洹果，很少听说啊。而在中国历史里面啊，真真正的一心不乱的啊，禅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，教下大开元节的，每一代都有不少人得力于大乘佛法啊。所以严格的讲起来，大乘比小乘容易修，容易成就啊。可是在我们初学的时候，绝不能够疏忽小乘的基础啊，没有小乘的基础，在大乘上不能有成就，好像盖房子一样，小乘是地基，没有这个基础很难成就。那么在中国古代啊，可以说小乘佛法虽然传到中国来，没人学它啊。为什么不学呢？中国的儒家道家代替了啊，儒家四书五经，道家老子庄子啊，他们在行门上绝不亚于小乘，在思想上有固执而无不及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啊啊。所以儒书不能不读啊啊，五经老子庄子也不读，换句话说没有这个根底，一下来就学大乘佛法，这困难太难太难了啊。所以我们过去印诵佛经，我们还印了四书啊，那就是劝您同学们，四书不可不读啊，你没有时间读其他的，最低限度啊，这个学融论语孟子一定要熟读啊，拿这个基础来入佛法啊，这是不能再少啊，再少那没法子啊。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精进啊，才能够得到真实永恒圆满的成就啊。所以佛法绝不落伍啊。如果说人家说佛法是过了时代的，这是错误的。他精进他怎么会落伍呢？他精进怎么会被淘汰呢啊，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先锋啊。 临着时代走啊。可惜是大家不认识他了。我们儒家也是如此啊。日新又新。如果说是这是古老的东西，是旧的东西，那日新又新这四个字怎么讲法？万古长新，永远是新，它不旧。诸要系统深思细细去研究，你就会发觉这是真真实的宝贝，远超过一些宗教学术思想给社会给众生带来的，决定是幸福，不会是灾难。